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我是谢宁杰。各位在听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开心门的一个电头，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哦，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开心门的创办人萧文乾萧博士。我跟萧博士的认识呢，其实非常的意外跟偶然哦，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笑的过程啊哈。那是在有一次这个去参加迪化街，我是迪化街小孩嘛哈，去参加一个迪化街那边的餐会，然后在餐会上面呢，我就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哎，跟我一样是光头，然后呢就倍感亲切。后来发现 table 上面吃着吃着开始发小礼物了，一个人一个袋子。我一打开那个袋子一看，哎，里面有一件 T 恤。那大概我当时啊也喝多了，我就把我的衣服给脱下来，就打赤膊上身，直接换上他那件 T 恤。就这样子，这个发礼物的这个萧光头嘞，看到我直接换上他 T 恤，可能对我也产生了另类的好感。于是呢，我们就这样子就认识了。那当天认识呢，我还记得我给了他$100啊，我忘了是给多少钱。他说他成立了一个政党啊，我说我好，成立政党好，那我直接入党了，那$100就变成入党费了。那不管怎么讲呢，当天的认识过程呢是一件奇遇。结果隔没多久，他发了讯息来给我，邀请我参加一个另外一个聚餐，是他自己公司跟好朋友的一个聚餐，然后呢把地点拉到了金山下着雨的马路旁边的一个火炉，我们大家就围着火炉吃着私房菜。就是在那里我整个人大失态，说起来是很丢脸的事情，因为那天其实真的喝得蛮开心的。那喝得很开心呢，你也知道稍微有点不胜酒力就会抓兔子，结果我什么地方不好吐，我吐在人家店门口。然后呢，萧博士还派人把我送到饭店去睡觉。隔天起来呢，我还摸黑才找到我的车子啊，才能够开车回家。就这整个结识萧博士的过程，让我觉得哎，似乎是有某种因缘在里面。后来呢，我跟他又陆续见了几次面，他才跟我说他的 office 里面有一个他过去录制美语节目的时候的一个录音室，于是他就无偿的把他的录音室借给我来做 podcast 的录音使用。所以呢，你们现在听到的节目音质会这么的好，收音会这么的清晰，都是因为在他的录音室里。这么一长串的介绍，我们的 sponsor 借用各位掌声来欢迎萧博士萧文乾博士。
明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博士，我刚刚这样一长串有没有唤起你很大的回忆？
有啊，人家说一般人说不打不相识啊，
我是不吐不相识。
对，不吐不相识。不吐不相识之前还有一个不脱不相识了哈，如果不是你那天的那个在酒席里面的惊天一脱，我们也不会有后面的这段很特殊的友谊啊。
说的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你看到我脱衣服你会有感觉？
我觉得有为者当如是也啦，你的汗臭实在雄厚啊。那个我倒想跟明杰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谈刚刚的一些感想啊，因为明杰您提到这个录音室是无偿使用啊，其实这是太客气了啦，当然是有代价的，当然是有嘛，因为我们每次你来录音我们都会有英文叫做 We are graced with your presence， 就是说你的存在嘛，你的到来啊，它就是一个 英文其实用这个字很特别，叫 grace。
Grace
就是 Amazing Grace 那个 Grace、
嗯、
就是
恩典
Yes Yes 美国人很客气的读书人说啊你大驾光临什么蓬荜生辉有没有、嗯、就会说 We are graced 有个 D 啦、嗯、我们受到了你的大驾的恩典 We are graced、
嗯
by your presence 就是出现到访。
Okay. 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肖博士开口就讲英文、哦、我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肖博士的背景，他的学历是博士，这是千真万确。那么第二个最让人掉下巴的是，他是全世界目前、还在世的能力足以翻译莎士比亚大文豪的作品还在世的几个译者的其中之一。那他翻译了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哈姆雷特的作品，
是是是
哈姆雷特
是是。
如果你去市面上搜寻的话，有一本书叫《汉姆勒》，
是
汉是遗憾的汉，母亲的母啊，勒是
贝勒爷的勒，
贝勒爷的勒，对，嗯，汉姆勒。如果各位上网去搜寻的话，可以找到这本书。这位肖博士他就把哈姆雷特翻译成了汉姆勒。坦白说我把他看完我看不懂啊，
是
吧？你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跨博啊，
跨博。不过明杰这样讲我非常感动了，因为一般人别人会互相馈赠书籍，有没有、嗯、很多人不要说内容了，搞不好连书名都没有记得啊。不过明杰这样讲，因为我在翻译的东西很冷门啊，那就像您说的啦，就是还活着的莎翁的译者，就中文然后中译者还活着的比较少。
嗯，
死掉的就是在过去了哈，过去那个美好的年代其实不算少。
嗯，
我可以举一些很具体的例子啊、嗯、就是让大家，反正这个就是轻松聊嘛。
对,
对，
我们是浮浪讲，就是漫谈的意思。
浮浪讲，对对对 对, 对。有一个译文啊，就是趣闻啊，可能听众觉得现在在这个年代啊，在这个 LINE 贴图满天飞的年代，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我研究的就是 Hamlet， 就是莎士比亚他37出戏里面最长的一出戏，他总共有4000多行。
嗯，
把他演完啊，最高的记录是5.5小时啊，
嗯，
是梁实秋在重庆的时候。那我强调这件事情是说，在我们 LINE 贴图满天飞的现代，可能很难想象，在1920-30年代的时候，
嗯，
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外文系里面的外文系办公室，
嗯，
里面同时有4位教授在翻同一本书。
嗯哼，
我现在讲起来都觉得，我个人当然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你就想象在那个年代应该也是蛮破漏的，因为是外文系嘛，人文你都知道很穷的，他们在那个年代4个同事，
嗯，
我猜是4张小桌子吧，也没有电脑啊，
嗯，那个时候没有
yeah, 4个人在翻译同一本书。
嗯，
那本书叫 Hamlet，就是你看都看不一本，对吧？
嗯，对。
他们选择翻同一本，也没有竞争，因为这4个人翻的我都研究嘛。
嗯，
啊，4个人翻的当然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为什么他们要翻？显然也不是什么出版社出了高价请他们翻嘛，都、就是做送呀，真的是做
送，主要因为热情而做。
因为他爱啊，爱啊，但是喜欢嘛，喜欢创作啊，因为翻译也是一种在创作嘛，尤其翻译那么难的东西的时候。嗯，那很有意思哦，这4个人，2个人变成一派，另外2个人变成另外一派。两个人一派的第一派啊，他们有一种理念叫做不押韵。
嗯哼，
因为莎士比亚的原文是不押韵的，他们就觉得不要押韵。啊，另外一派就觉得要押韵。
嗯哼，
变成2派。后来就文革的时候呢，决定不要押韵的那2个人，
嗯，
现在讲起来比较不尊敬了，但是因为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讲实话，就是说选择不押韵的那2个人比较像廖北亚了
啊，
所以他们就幸存了。 所以另外两，
等一下，为什么会变成廖北亚？
对啊，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啊，大家是要互相告密的，互相举发嘛。
哦，你说在文革的时代？
是啊，是啊，是啊。那所以互相告密、互相举发的情况下，比较敢开第一枪的那些人会活下来，
嗯，
啊，比较客气的人就会被批斗、劳改、送下乡嘛。
对，
那不押韵的那两个人就把要押韵的那两个同事给咬死咬出来了。所以结论就是啊，这个世界上一直以为不要押韵，一直以为，因为其实是还有两个人在押韵的，可是一直到80年代啊都死了，
嗯，
80年代才开始陆陆续续出土，发现玩弄啊，歹林玩弄啊，哈姆雷特不是一面倒的说不要押韵的，是说要押韵的那两个人比较柔弱，
嗯，
我其实跟他们两个人比较像，因为我也认为他应该押韵，所以我替他们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平反了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不认识这两个人，然后我帮他们平反，很有意思啊，就是，隔了几十年帮有同样的怪怪癖好的两个老前辈，出一口冤气啊。
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哈姆雷特传进中文世界，
嗯哼，
总共有140年，
嗯哼，
这140年一直到我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总共有很重要的14位译者，
嗯哼，
我把他们14个人的译本都从头看到尾，批评、称赞、分析、排名、分类、评论，点点点点点，然后写成一部哈姆雷特的中译史啊，我写了一部历史啊。哈姆雷特的中文翻译的历史。
哇，这工程也太浩大了。
我的博士从入学到拿到学位总共9年啊，在北京那个寒冷的冬天，没有了，就是。
所以你特别可以感受到当年上海复旦大学
啊，是是，那没错，
他们当年在译这个哈姆雷特的时候的那一种情境。
明杰，你的那个，因为我们第一次这么正经八百聊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明杰的悟性非常的高啊，然后穿越时空的感受力很强啊，因为你说的没有错啊，就是不要说上海北京一样冷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当年物资贫乏的时候翻译东西的那种感觉其实蛮感人的啊，那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哈姆雷特，
嗯，
那所以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自己又空单销卵，你知道吗？我自己又也没有出版社找我啊，我自己就花了大概2年半，
嗯，
翻译了第15本，因为总共14个人翻过嘛。
对。
那我是这个地球上对这14个人的版本最熟的那个人了。
嗯，
那我站在14个巨人的肩膀上啊，因为它是一代叠一代的，我有点像是叠罗汉啊，不是14位巨人都一样。比如说底下有5位好了，上面再站4位，他们的肩膀上再站2位，再1位，这样我是站在叠罗汉的肩膀上，我觉得我有义务要把我会的东西再做一次整理，所以我翻译了第15个版本、啊、
就是汉姆勒。
Yes Yes， 一直都叫哈姆雷特嘛，几乎都叫哈姆雷特啊，哈就是哈哈大笑的哈嘛，所以他应该是喜剧嘛，可是 Hamlet 根本
不是
喜剧啊，哦，一起就可怜了，他的妈妈嫁给他的叔叔，可是他的叔叔杀了他的爸爸啊，他的爸爸本来是国王嘛，所以他的新的国王也是他的继父，也是他的杀父仇
人
嘛，
嗯，
所以到底是什么父呢？就是又是父王，他又要复仇，可是他又是继父嘛，所以是3个父了，就3位一体了，
嗯，
他有3重啊，所以这个人一直犹豫啊。那所以我就花了2年半自己在翻，那这次我翻的当然是当今世上最好的版本啊。那我说当然是，各位听众不要怀疑，不要听错，认为我很臭屁啊，这个不是啊，这学术圈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嗯哼，
因为我是最新的那个人，我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上面嘛，我当然是最好的版本，第16个版本一定会比我好，
嗯哼，
就这样，
永远最好的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永远还没被，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就像 LeBron James 会把那个 Kareem Abdul-Jabbar 的那个分数给打破嘛，对不对？
嗯，
记录在那边就是要被打破的，
没有错，
记录就是要打破的。 那所以我的版本是有翻译的，有押韵啦，有押韵。
我也觉得有押韵会比较好读。
有押韵比较好读这件事情在中文是这样，在英文如果你又押韵然后又有节奏感，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叫做弗浪讲嘛，对不对？我们就讲天南地北的聊的话，莎士比亚写的剧啊，他的剧本啊其实都不是我们以为的剧啊，比如说《人间条件》，吴念真他们写的剧，其实它叫做散文嘛，
对，
就是大家在讲话啊，其实就是讲话的剧嘛。可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是剧，它都是诗，它全部4000行的诗啦，4000行的诗凑在一起变成一个故事叫《Hamlet》。然后它是一出戏，
它的对白都是诗，
全部都是诗，4000行都是诗。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诗呢？因为英文有很清楚的格律啊，所以它每一行都会像这样，就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然后再换行，然后再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然后再换行，然后这样换了4000行，所以。英文听众一听就知道啊，我在听4000行的诗，一定的。就像比如说，我现在我示范给各位听众听看看了、哦、哈。明杰坐在我对面，
嗯哼，
显荣坐在他旁边，我一个人在喝水。你一听就听众一听就说你在讲诗嘛，你不是
七言绝句了？
你对你不是在接受一个正常的 podcast 的访问啊？
对，
因为你讲话都七个字啊。
对
啊，那中文是有七个字嘛？可是英文是看重音了、啊
嗯哼，
中文是看音节嘛，
对，
那英文是看重音，所以你要连续听到5次的轻重音轻重音轻重音轻重音轻重音，你就知道你在读诗了，
就那个韵律出现之后你就知道了。
是所以很有意思啊，各位听众，就是说你想想看，你如果现在听到的这4000多行的东西啊，每一行都是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重，又是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重，结果你他妈还给我押韵的话，如果你这样还要给我押韵的话，你听4000行下来，你会觉得你现在是在参加什么国庆阅兵大典吗？是有这么有需要这么庄严肃穆的来搞这种事情吗？你知道吗？因为它太过讲究了，太过的对仗了，
嗯哼，
所以那时候莎士比亚就不这样写诗，
嗯哼，他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对不对？
我跟你说，莎士比亚是400年前的英国剧作家，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剧作家都押韵，
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们都是写给英国女皇看的，
写给国王看的
，yes， 所以莎士比亚其实是。改革啊，有一点点啦，当然我不知道这种类比我们的录音师张显荣老师会不会接受，他很像周杰伦，就是我以前的流行歌要这样唱歌，我偏偏不要，
我偏偏要喊卤蛋
yes， 我偏偏不要这样唱、所以莎士比亚其实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啊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白发老翁在那边那个很正经八百，他是非常非常叛逆的，他要改革几百年来大家正经八百写剧本给皇宫看，他要改革这件事，所以他改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我老子就不押韵了。
但他怎么知道他可以改革、
那这就是他天才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 nobody 无名小卒，
是
他就算有这个心而且做了这件事，也撼动不了整个大时代的创作习气啊。
是啊，那明杰就讲到重点了，他不只有心啊，人家有才气啊，他有才啊，所以有心再加上有才，最后他有运啊，他是有、那个、
你说的才是才华
才气的才，才华才华
才
华的
才，
他有心要改革，也有那个才气可以 back it up， 就是说的大话我还是可以做大事、就是我不是想改革而改革嘛，他真的拿得出本事啊、所以他有心又有才气，对不对？然后最后是有运势的啦。其实讲到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那时候为了要异军突起啊，他其实很像霹雳火，我是没有看过霹雳火了，但是我知道霹雳火好像有些台词，什么"火力几级还啊会"，什么什么"够几汤汽油"，好像
是老文聪，
老文聪，对， 老文聪的时候，我记得写剧本的人是个是位香港作家，对不对？嗯、反正就是我印象中那时候的那个大家一直在看那出戏，
嗯，
然后那出戏掰到后来早上去中选会抽签政党票三号，晚上他就把它写进刘文聪的剧本里面了。莎士比亚在400年前就干这一套。所以你去翻他剧本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会突然天外飞来一笔说，哎呀，我们这里地震了，所以罗密欧要爱朱丽叶。然后后世考据的人就会觉得说，等一下，你为什么突然要说现在地震了？所以他是为了卖票，
那个时候的时事，
他的票房啊，他是把新闻插播进去他的剧本啊。
所以现在这么做的这些编剧们，你们都不是第一位，400年前就有人做了。
Yes, yes, 他是我认为啊，他是第一个死爱钱的大作家。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要钱啊，他就是要钱。
他很穷嘛，当时。
当然了，当然那个文人嘛，文人一开始都穷，后来他就有钱了啦。后来，
而且我听说莎士比亚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才气的。
这个哈、哦。其实最后回到这个人有点真的就变成今天是莎士比亚专辑，但是我们学术界当然都在争论到底莎士比亚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了、啊，嗯，就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呢、啊？
嗯哼，
美国其实也拍了电影啊，就整部电影就在探讨到底莎士比亚有没有真有其人。
嗯哼，
我是觉得他是一群人了、
啊。你觉得他是一群人？
我不相信，那他除非他是外星人，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多产，他写太快了。因为我从硕士就研究他，他说我硕士是把他写的154首14行诗翻成中文的7言的形式嘛。那他是左手写诗，右手写句啊，要一写句一写就4000行、3000行、2000行的，写了37出嘛。
嗯哼，
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是一个生产线，
只是以莎士比亚为名。
我对，然后我认为有一个人很有才气，然后他把一些纲要先搞定。然后他把一些他需要他觉得很厉害的金句啊，很厉害的名言先丢进去，以后告诉大家，你就记得照这个意象去想一些双关，你想3个双关哈，你想7个双关，最后回来给我啊，我来帮你们套一套。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根据不是你的研究，莎士比亚其实不是一个人，
我认为
是一群人。
我的感受叫做他不是一个人。那因为一定你的听众一定三教九流，有一定有内行中的内行听啊。我必须很负责任的说啊，我不是去研究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嗯哼，
我是当过他嘛，就是说我自己去翻，而且我一翻就全部翻完了、啊。我翻了他的154首14行诗啊，我花了4年时间翻嘛。我翻的时候，我体验过他到底。他写了什么、啊、
你进入他的思想
脉络。 Yes, 我进入他的思想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又写这么快，你是一天要写几首啊？
我根本觉得你应该当时是被莎士比亚附身的、
有，
所以你应该可以完全身临其境去感受他当时的情境跟他的心流状态甚至他的情绪。
有啊，因为那时候我翻译他的十四行诗的时候就开始留马尾啊。我现在是个大光头，但是我那时候就绑马尾，然后开始会看我们研究所的男生啊，有异样的看法。不是我变成同性恋了，而是因为他的十四行诗有好多好多比例是劝帅哥生小孩啊。
嗯、
那他劝帅哥生小孩的这种诗，我一直翻译一直进去以后，我就觉得，哎，对啊，我们系上有些男生也蛮帅的啊，应该劝他们生小孩。当然不是跟我生小孩，因为我们生不出来嘛。
嗯、
但是我看戏上的帅哥就不是戏上的帅哥而已。
嗯、
我是看到戏上的帅哥，但是没有生小孩，所以我会想要很亲近他说，你要不要去生一个小孩？要不然以后后代就看不到你这么帅啊。很怪怪的，听起来很怪，我知道。翻完就好了，翻完就剪头发了，没有剃光头，但是翻完就剪短发了。
好，所以可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进入了莎士比亚的能量状态或是思想领域。
是，如果要谈到灵性的话，我甚至于认为有可能
你根本被他附身、
我有可能被他附身也好，或者是我的身上有他的投胎，还是说我的 DNA 里面有他的某部分的 DNA 吗？如果要从灵的角度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你的这个说法 很有可能是成立的。
嗯
嗯，因为在灵性的海洋里面，
是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跟过去历史上的人
是
融合过，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是。很可能也共同享有了一些生命的因素啊，生命组成的部分、啊、
是
另外一个中文的 counterpart， 因为西方是莎士比亚嘛，东方我一直觉得我很有感触的人是鸠摩罗什、
啊。哦、oh. 嗯，
我觉得我是他们两个人的某种小孩还是什么吧，嗯，因为我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的时候也非常有感觉啊，那我自己翻成。中文的莎士比亚的东西，我刚刚就说嘛，都是七言这种比较古典啊，比较古雅的文字啊。有时候翻也不是我翻的啦，当然在这个节目听众就比较不会觉得怪力乱神了、啊。就是我翻了154首嘛，
嗯、
那我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进行一个
通灵的状态，
蛮艰巨的。嗯，我那时候知道我正在开始一个大工程了、啊，因为很少人全部翻完了。
嗯哼。
所以我就买了三本，很有意思啊，就是我那时候才硕士，我就买了三本那个笔记本、
嗯、
因为我要记录一下，万一我以后被供在忠烈祠的话，我就有那个 something to show， 然后我就开始写我翻第一首的时间几月几号、
嗯、
地点在哪里，然后我翻了多久、
嗯、哼，
然后我就把我翻的我都用手写的嘛，我就把我翻译的用就写出来就对了。
嗯哼，
从第一首到第154首，总共有三本笔记本嘛。
嗯，
那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因为事实上它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啊。等一下，明杰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就是第一本
历史文物嘛。
Yes， 历史文物啊，因为第一本非常潦草啊。我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翻了、啊，我还在抓感觉啊。你看到第100首左右之后啊、
嗯，
我曾经看过有一首是，因为我都用七言翻嘛。
嗯哼，
那一首我一个字都没改啊。然后我的字就写得很工整很漂亮啊，那就好像那个曹丕在那边七步成诗，有没有，就是我就看了就把它翻出来，
自然流泻，
自然了，那真的可能真的是通灵了。我要是有那种才华，我现在就可以专门靠翻译为生了，看了就翻，翻了就不用改了。但是那是昙花一现了，到后来蛮准的。
好，我们关于莎士比亚的话题我们到这边先暂停一下。
好的，
其实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萧博士他刚一上来就开始谈莎士比亚然后也在我们片头里面听到开心门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我们知道他现在是从事美语的一个教学，那他的一个美语他强调的是双母语，
是
也就是你不是只可以去学一个外语，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母语来把外语学好，所以他改良了我们台湾从小所学习的注音符号 波波摩佛，
是
改良了之后呢，把它套入这个美语的发音，
是
所以在这套学习的模式之下呢，这个整个学习模式是萧博士创立的，
是
在他创立的学习模式之下，你可以标准的完美无瑕的发出和美国当地一样的美语，
百分之百正确。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突破，因为我记得 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学英文，举个例子像 good morning
是
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我们日常我会写什么，我会写牛美奶我会自然的用我熟悉的语言去套入它的发音，
是
为什么叫牛美奶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嘛，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嘛、哦、我们是这样子
是、啊、
无师自通就自然会的，
是
那萧博士就用这样子自然的一个学习模式，建立一套系统，然后来帮助现在学习英语的小孩子，
是
能够一开始就很好的一个基础模式。
对，明杰您谈到的，其实今天的这一集 podcast 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先从最高深的山顶上的莎士比亚谈起，
嗯哼，
然后明杰就非常有智慧的把我拉到山脚下最基础的地方，那刚刚明杰在说谈说 good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有没有，那个就是每一个生命的本能啊，每一个生命的本能就是啊，比如说你突然被吓到的时候你就会说我的妈呀，
对，
就是你会去喊你的母亲啊，
嗯哼，
也就是去求助于你的母语，
嗯哼，
也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救生圈就是你熟悉的声音。
对，
你觉得 good morning 很陌生，你就赶快去从你的语料库里面找到一个够熟悉的声音。那如果你的母语是台语的话，跟 good morning 最像的就变成是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这样子。
对
，OK。如果你的母语不是台语而是国语的话，可能就会变成good morning, 古德嘛 ，right？
古德，对。
好，从古德还是从古，都是生命的本能，
嗯哼，
都不能够被斥责或者是去取笑，
是，
因为你的本能就是这样子啊，
是，
但是你的本能不是精准的在线，就是。我听起来 good morning 有一点像古柏林，不表示 good morning
就是
古柏林。
对,
对，
没错。
对，好，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做出了划时代的突破。
嗯哼，
我在这一点上，我说好，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注音符号去注，可是你们会注错，注的不准。那我就来用我自己双母语的背景来帮大家把它注对，把它注的标准。那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41年前了。
哇哦，
哇哦，因为我今年49啊，我是8岁的时候做了这件事，因为我8岁的时候2年级，我刚刚在台湾念完1年级，刚刚学完37个注音符号，我就被我爸妈带去美国的德州，所以我全校都是白人，只有我一个台湾人，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只好回家跟我爸爸说，爸爸，我觉得 A 可以用国语注音的 A 跟 E 合在一起叫 A，B 可以用 B 跟 E 变 B，C 可以用四跟 E， 不是 C 跟 E 嘛？因为你写 C E 的话就变 A B C， 可是如果是四椅的话，比如说四张椅子嘛，你就会念成 A B 四椅，四椅张四张椅子嘛 ，C C 就是标准的 ，C 就是不标准的
，C
四椅啊
，C。
A B C 啊
，A B C，
yes， 那所以这个萌芽是在8岁了，41年前萌芽，真的发扬光大是在30年前，我19岁的时候念台大外文系，我那时候就正式的把英文的44个音素，也就是俗称 K K 音标的那个东西啊，我就把 K K 音标完完整整的用注音符号对应组合排列把它写出来。
你说的音素是指就是声音的质素，
对，声音的最小的元素，
最
小的单位。其实注音符号就是国语声音的最小单位，
元素，
最小元素。那英文的最小单位多了一点，有44个，国语有37个，所以我19岁的时候就用那37个的不同排列组合。去把那44个排出来了，这一件事情是从来没有人做过，因为做这件事情都会被吐口水，会被老师打手心。
对，你为什么不按照我教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创方法？
而且大家都会说注音不行，注音不行，注音不准，注音不准。那我当然是像莎士比亚一样叛逆嘛，所以我就说我不管了，我就认为这个东西会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我在30年前就开始把 KK 音标通通用注音注出来。我时间快转29年哦，明姐，我在今年啊，我在今年终于决定我不要当傻子了，我去申请专利。
嗯哼，
所以我现在手上有4个这件事情的相关专利，我今年申请的。所以过去29年。我的宝贝大家都当垃圾啊，因为过去29年是公共财嘛，没有一个人去申请啊，否则我也申请不到，所以老天爷也很眷顾我了，我做了29年的公益嘛，第30年我决定要把它申请专利了，就申请下来。所以呢，我现在就在很专心的推广这一个可以拯救千千万万个英文学不好的孩子的双语的注音符号表。
那我这边有一个小疑问提出来，
是
所以博士这套系统是不是一定也要至少具备注音符号的基础？
对，这个问题就问得很深入的一针见血，答案是 Nope， 当然不是。
嗯
因为一进入到注音符号的符号那两个字，其实就是第二阶了。第一阶是声音，第二阶才是视觉嘛，第一阶是听觉。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符号啊。我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讲苹果叫 Apple 有没有？没有 Apple 嘛。
啊，对，这两个我都听过。
对，听众可以自己对号入座看看，你们会念 Apple 还是 Apple 嘛？那事实上它是两个加在一起啊，叫做 Apple。Yes， 它那个声音就叫 Apple。
Apple。
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很神奇？说看口腔图看了半天发不出来的，跟外师学了半天发不出来的，自己照镜子看了半天也发不出来的，结果就是轻轻松松的透过空中，透过空中的广播 A R 加在一起就好了， Apple
Apple，
我就把蝴蝶音给注出来了嘛。
嗯，
啊，这样的观念呢，其实不需要符号。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听众也没有看到符号啊，你们连我的长什么样子都没看到啊。
对，
你只听到声音，你只要能够发出一个声音叫 A，你也能够发出一个声音叫啊，那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Taiwanese or if you're Chinese or if you're Japanese or American， 都没有差别啊。你可不可以念出 a？ 你可不可以念出啊？如果可以，你就可以把它并在一起，那你就可以学这套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月在日本申请了这四个专利啊，因为日本人的发音是有够烂的啦。
哦，不是只有日本人，还有印度人。
是，我们如果以日本人为例的话，日本人他发音会这么的差，是因为他们只有五十音。
嗯哼，
五十音是 R E U A O K A K I K U K E K O， 对不对？他其实认真算起来只有十五个声音。
嗯哼，
因为是十乘以五才叫五十音嘛。
对，
它是十五个声音交叉相乘才会变五十个声音。所以呢，讲国语有几个声音？三十七。讲英文几个声音？四十四。讲日文几个声音？十五。所以你拿一个只有十五个声音的语言要去模仿三十七个的中文，你听起来就会日本口音很重很重很重。
嗯，
你只有十五个音素要去学，四十四个音素的英文就是口音很重。
对，
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举动啊，就是我帮日本人加了一些声音呢。
你在他们的
R-E-U-L 里面加，
你又改良了他们的，
我又改良了，我是疯子，我又去改良了日本人的发音呢。我先申请专利了，如果他们准许我专利的话，我再把我帮他们改良的五十音送给他们政府就好了。
嗯哼，
那言归正传，就是说，您刚问我说学这套系统需不需要懂 PPMF？ 答案是不用的，因为 R-E-U-L-O 的第三个声音。第四个声音叫 A 嘛 ，R E U A O， 第四个声音是 A， r E U A O 的第一个声音是 R 嘛，
啊，
那你就把第四个声音跟第一个声音混在一起念，就叫 L 了。所以你要去教日本朋友念出字正腔圆的美语，这一招可以在酒吧跟人家把妹用啊。你跟他说你的 R E U A O 的第四个配上第一个就是蝴蝶音 ，Apple。他们会念成 Apple，
保证万事万灵，绝对把得到妹。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用的话，因为那些妹都会很好奇的瞪着大眼睛看你。红豆，红豆，
红豆泥哦，哈，红豆泥，是啊，是啊。讲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替我自己有点私心啊，应该广告一下，就是说我其实发明这些东西是有天命的。我个人觉得啦，
我在这边先打断一下。其实我来你的这个 office 来这边录音
是
很多很多次了，
是，
当然中间也多少跟你聊过，
是，
我根本觉得你是语言天使来的，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
是
因为我看你的付出跟你的回收，你的制作的精细度跟市场的反应度，
是，
我直接讲粗话，他妈的不成正比。
是，
那除非是真的是有大宏愿、
是
大心量的人，否则不会这么做的。这不是做生意的方式。
是，对，是啦，明杰说的没有错了。那我们刚刚讲谈了最基础、最基础的注音符号的 R E U A O 啊，或者是蝴蝶音的 Apple， 用国语注音的 A 跟 R 去凑嘛。 然后我也提到说，我从八岁就开始知道这件事情，把 KK 音标都用注音符号注出来。我也忍辱负重的被人家耻笑了29年啊，然后到今年我就决定，那我去申请专利好了。申请到专利，别人还是在耻笑我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4年前就做了一个更疯狂的事情啊，就是我去成立了一个政党，叫做台湾双语无法党。我创了这个政党是4年前的事啊，我在今年，也就是今天呢、因为今天录音的时候，播出不是今天、但是录音的今天，我刚刚从中选会回来，因为我们今天参加了16个政党的抽签仪式嘛，因为我们投入了明年1月13号的大选，我的台湾双语无法党会出现在政党票的席次上面，我们的号码刚刚出炉啊，是3号。各位惠赐一票。
各位，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不是 以政治宣传为主、
我们是以莎士比亚为主的。
如果你也认同，你都听到这里了，如果你也认同萧博士的理念，那么请在这一次的投票里面呢，政党票可以
邓侯三号
可以盖给3号。
是的，
为台湾的英语教育，为台湾我们的下一代进入全世界发光发热，
是
来做一个开始。
没有错，没有错。而这真的是我内心最深沉的愿望啊，盼望啊，
宏愿啊。
因为台湾的孩子学英文太苦了，那个苦难是说不出来的苦，而且那个苦难是没有投票权的苦。
没有孩子会承认说，会敢讲说，老师我听不懂。
对，而且就算他敢承认，他的家长只会跟他说，你再撑一下，你再撑一下，
你就背就对了。
是啊，是啊。那为什么我会谈到台湾双语无法党跟我刚刚说的 BBMF 有关系啊，然后又为什么跟天命有关系，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比较玄秘的层面、
那真的是非常玄。我甚至可以说它叫做时光旅行啊。
OK，
在我身上出现了时光旅行这件事。
好的，
因为我在1993年的时候，就是我19岁的时候，我开始发展 BBMF 注英文这件事。我1993年发展这件事，7年之后，美国的国会发表了一个400页的报告，来为我的发展的这件事情背书。可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美国做了这件事，美国也不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我一直到29年后的去年，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两边走到一块儿了。我们两边在讲同一件事，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呢，美国是在公元2000年公布这件事，加拿大是在2003年公布这件事，澳洲是在2005年，英国是在2006年，这4个国家的教育部都公开的背书说萧文乾的这个方法是对的，符合脑科学的。他们当然不知道我叫萧文乾嘛，所以他们公开背书的那个东西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PA。 我刚刚跟大家看起来像鬼扯淡的什么帮日本人多50音再多一些音素，有没有？那个东西其实就是 PA 的精神。
PA
的精神就是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他们找了60年呢、他们花了60年的时间呢、跟一群脑神经专家、儿童心理咨商专家、认知语言学专家，他们花了60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一个孩子应该怎么学好英文，终于找到了，因为他们的孩子也学不好英文。他们终于找到之后，他们就各自不约而同的发表了那个报告，那个报告叫做 SOR， 那也是我今天跟记者联访的时候谈到我们的政见嘛，因为整个西方国家都在谈 SOR， 而 SOR 就是有5个阶段。学英文有5个阶段，他们1个阶段都没有，1、2、3、4、5他们通通没有。台湾有2、3、4、5，台湾只缺一、那个一叫 PA。 PA 是什么意思呢？ PA 就是你把你的音素盘点一下， 有44个英文嘛、嗯、这44个有多少种组合你盘点一下，60200个，这样就叫 PA 啊、嗯、这就是我8岁在做的事，也是我19岁在做的事，也是我今年还在做的事，那我进行
一生的使命，
我进行时候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是人类脑科学告诉我们的，任何人任何一个地球人要学任何一个地球语，任何一个你一定会先经历 PA 这个阶段，你一定要先把声音搞清楚。
我曾经跟肖博士聊过，肖博士也曾经谈过美国纽约市市长、颁布了一套强行通过的法令，
是、
原因是因为他居然发现美国有多少%的小孩
是
阅读障碍的，
是在纽约是51%阅读障碍。
Oh my god、嗯、
全美国的平均是6×6、在纽约是5×1了，所以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他就下命令啊，全纽约的700间公立小学的英文老师从今年的暑假开始，其实已经开始了，从今年暑假开始分批啊，今年先350间小学，明年再350间小学，全部打掉重练，重学 SOR。 这在美国是轰天动地的新闻啊，在台湾还在学什么、我就不说这些批评别人的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成立政党，用政治性的力量
是
来推动这些
SOR
这个东西，政策
没有错。所以呢，我讲我的诉求其实非常单纯了。当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4个国家的教育部都说他们要用 SOR 来教英文，那台湾的英文课纲就应该说好了，那是你的母语嘛，我给你尊重三分嘛，对吧？你既然都说要用 SOR 了，那我的英文课纲也应该参考你的 SOR 嘛。啊，事实上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或是我们。嘴巴讲，
我们连嘴巴都没有讲，
连嘴巴都没讲，
我们没有讲这件事情，我们连知道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啊！因为今天韩国瑜坐在我正对面嘛，正前方了，他转过头来跟我讲，我的左边是民进党啊，我们散会之后我们再谈 SOR， 没听过啊，没有人听过，如果有人听过，这就是一把枪了嘛。侯友宜可以在总统辩论会上直接问赖清德说，你有没有听过 SOR？ 那他支支吾吾、结结巴巴，不就露馅了吗？
嗯哼。
全台湾3个总统候选人跟他们的幕僚都没有听过 SOR， 全台湾的英文系、外文系教授，我不敢说有没有听过、至少我们的课纲根本不写这个，
所以这是个全新的蓝海耶。
哦，这是很可怕的产业要典范转移了，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呢。因为西半球正在开枪革命的时候，我们台湾浑然不觉啊，日本浑然不觉，韩国浑然不觉啊。
我想到一个画面，
是
很像好几亿年前
是
毁灭地球上的恐龙的那颗陨石，从一个点撞击下去之后，很快的那个风暴、那个烟尘就弥漫全球，然后就物种毁灭，影响全球。你的这个英语的学习系统 SOR， 其实就很像那颗陨石。
我也可以从更光明面去看这一颗陨石。就是说这颗陨石的确毁灭了恐龙啊，但是也孕育了人类嘛，
没有错、是这个样子、
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深沉，而且影响到每一位听众啊，因为台湾有120万个小学生，这120万个小学生都被国家用教育的力量强迫学英文，强迫整整12年，你连翘课都不行啊，你也不能不修啊，它不是选修，它是必修啊。
嗯、
所以台湾有120万个小孩子被他的国家强迫学英文，但是他的国家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教他英文，所以他受英文的苦。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有血气的人都应该起来革命吗？真的很可怜嘛、有苦说不出啊，我们的。
你要教人家还不用正确的方法教，
你要强迫他学12年啊，你还用他错误的方法教他12年，他当然学不会啊、听众朋友，你们自己问自己嘛，英文这为什么英文那么难啊？什么都学得会啊，什么学12年学不会啊？我吉他学12天我也可以乱刷一下。
我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因为不是我们年纪大概上下差不多1-2岁，
是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每天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片语、还要背片语，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知道什么介系词、动词，还有什么文法、还有什么刻漏字。
是，
我坦白讲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跟我能够出口讲英语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好像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我看到外国人，我还是结巴的。
是，
我甚至连开口跟他 hello， 我都没有勇气，因为接下来他的回话我可能无法接球。
是啊，是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不用功吗？不，我当时英语成绩还算不错的。
用心啊，用功啊，可是不得法。
对，
没有法，一切就不用再讲了。佛家说法门，法门有没有？
是，
你有法才会找到门嘛，有法才能入门啊，你没有法就是什么法门啊。
可是这些在上位的教育者，他们不会承认他们的方法是错的，这个好像跟学术的颜面有关系。
这个可能跟120万个台湾的小孩子的整体福报有关呢、啊。就是说我他们的整体福报加上我个人的愿力有没有来拉扯看看嘛，我的愿力跟大家的业力来拉看看嘛，来拔河 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投给政党票三号啦，就你们的愿力加上我的愿力去跟众生的业力拔河看看谁赢吗？我需要的数字叫做100万票啦，我需要100万张票我才能够进立法院当立委，才能去教育与文化委员会去提醒我们的教育部长，请他去提醒我们的国教院长，请国教院长去请英文课纲的召集人，请他去打开新闻告诉他美国纽约市长已经砍掉重练了。你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各位听众，台湾双语无法党应该是少有的不以执政为目标的一个政党。
我哪懂国防，哪懂外交、啊、我就懂 SOR 就够了。
他不管这些，他只想要改革台湾的英语学习的教育。
真的说起来，明姐，我不好意思必须打岔一下，因为这个跟我的毕生的志业有关、啊、我必须要很严正的跟明姐还有跟听众朋友讲清楚、啊、我虽然是一个翻译莎士比亚的专家，然后我虽然是中文英文都是母语的人，我打从心里认为英文不重要，英文学不好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你不会讲英文，你有比较低等吗？它不损于你作为一个人的任何尊严啊！所以我不是要改革台湾的英文，因为台湾小孩英文学得好不好干我屁事啊！可是我看不下去台湾小孩学英文的时候所受到的苦啊，那个我看不下去了。所以我的重点叫做离苦得乐嘛。
所以你不是为了要改革、
跟英文没有关系，跟英文没有关系。如果今天大家是因为学吉他学得很痛苦，我一定成立台湾吉他无法党。就是说哪里
就是你其实是要拔掉人家的苦，
哪里有苦哪里去嘛，就是哪里有苦我们就去嘛。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法门啦，就是说闻声救苦嘛，他听到你喊声音嘛。听到你有声音上的呼喊、啊、我就去嘛。
是
啊，刚好在我的例子，他刚好就是声音，
是，
就是他不会发音，他不会听力、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我发明的这套东西啊，其实是观察世界的声音嘛，
观世音。
Yes， 它是观世音法门啊，100%的观世音法门。
我自己在认识萧博士之后，我主动跟萧博士说，我要学习你这套方法。
是。
于是他就派了他的大弟子，
是
每天早上跟我进行视讯的教学。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老师在视讯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觉察练习。因为你透过这套发音系统，你会前所未有的觉察到你的舌头、你的嘴巴、你的牙齿的每一根肌肉它的使用，你的 focus， 你的注意力不会散漫，会 zoom 把你整个拉回来，
是
去专注在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
是，
它根本是一个修炼呐、啊，它不是一个学习来的。
是，明杰说的100%正确，它就是佛家说身口意嘛，
是
身业、语业、意业嘛，
嗯。
它就是身口意里面的口业了，就语业、语文的这个语业啊。嗯、哼哼，然后它是一个观世音嘛，观察世界的声音的法门，对不对？它其实就是在持咒啊，它就是咒语。因为我发明的这个系统不需要你用大脑去练习啊。我这样讲对听众来说太玄了，我直接示范一下好不好？ 我把英文的 PA 啊已经变得有够简单的，叫做只剩下8800音，只有8800个声音，而这8800个声音真的要学习的只有20组变化。那20组变化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啊，它分两段，第一段叫做 bay bay ba ba bi bu bo ba ba ba， 我换个 p 哦， pay pay pa pa pi pu po pa per pa，我换个 m 哦， mei mei ma ma mi mu mu ma ma ma， 我换个 f 的话， fei fei fa fa fi fu fu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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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de da da ti tu tu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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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te ta ta ti tu tu ta ta ta。刚刚这样跟词奏有什么差别吗？
很像，但你刚刚讲的都是音素，对不对？
它都是音素的组合，而这样的组合。实际上是60200个，我把它浓缩成8800个，这8800个掌握到了，其他60000个就是如法炮制。也就是说台湾的小孩距离解脱啊，因为我最近3天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行程啊，因为 我不是1年多以前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嘛，但是在那之前我是23年皈依的华严弟子啊，
是
我是修华严宗嘛，华严经华严法门嘛，所以过去的3天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居然跟着我的皈依的师父，皈依他23年的师父，他去了嘉义台南高雄的道场去讲经，他讲前半场我讲后半场，有时候倒过来我讲前半场他讲后半场，像昨天我就在高雄的道场，我先讲 PA跟 SOR， 他再上去讲华严经，然后我师父当然很厉害，他可以引述我刚刚讲的美国的教育改革，把它牵涉到普贤菩萨的修行法门，怎么修刀立定，怎么到兜率内院，怎么修啊，就是这样。像宁姐你刚刚说的，注意你的肌肉啊，注意你的口腔牙齿觉察，有没有
觉察
啊？那就禅定嘛，就是修定。
我那个时候在跟您的大弟子施老师在做视讯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这是一个修炼的，
是啊，
但他同时又能够让你学好英语，
而是对对，这是他神奇的地方，他同时出世间法跟世间法，
对，
或在基督信仰叫做属灵的世界跟属世的世界，它结合了
两只脚，
它透过的是声音这个媒介，它连接了属灵的世界跟属世的世界，
非常神奇啊！
它连接了出世间的世界跟属世间的世界嘛，啊，它也连接了中文的世界跟英文的世界。
我觉得肖博士你打开了一个很奇妙的盒子，我们不能够说它是潘朵拉的盒子，
我觉得它叫做音乐盒，
对，它是一个音乐盒，让我想到玛利亚凯莉Music Box、yeah.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我打开了这个音乐盒了哈，它把它成功的透过声音这件事啊，这个讯号啊，或者这个能量有没有，因为声音是最耳听八方嘛，眼睛只能往前看嘛，
对，
声音其实是最无所不在的声音能量形式啊，它最无所不在。好，我们透过这个无所不在的能量形式啊，去连接了中文跟英文，连接了属灵跟属世，连接了世间跟出世间嘛，啊，它是声音嘛，对不对？所以它在基督信仰里面叫做福音嘛，传福音啊，我在传福音啊，
一切都串起来了。
Yes， 它是声音嘛。
而且
我在传的福音，在佛教叫观世音啊。
不但串起来，而且没有违和。
不违和啊，
完全。
然后它变成世俗的工作的话，它叫做调音师嘛。我训练了1500位调音师啊。我广告一下，你们可以来跟我上师资班啊，我的师资班快要报名了。就是说，我训练了1500位台湾的英语的调音师或叫正音师嘛，这些正音师其实是挂着教英文的羊头，卖的是传福音的狗肉嘛，然后他整个本体叫做观世音法门嘛，这是3件事情 啊，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嘛，就挺像用
三位一体，
它是三位一体啊，所以我的政党票号码是3号，大家要记得。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肖博士 在百忙之中早上才去中选会，然后今天就来录制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是
他因为是这个单位的创办人，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是
只要他一句话或是我开口，
是
他随时可以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跟明杰是兄弟，
关于英语的学习以及关于他自己很多生命的故事，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是
我们留待下一次在节目里面再来跟大家聊。今天我们就先把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明杰，
非常感谢萧博士今天的莅临，拨时间过来接受访问，
是
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好，老神弗浪讲，我们下次见。